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1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古力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彭斯宣称南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美国会继续自由航行。越南高度赞扬美国在南海起的作用。习近平在巴新为中资修建的大街和学校揭幕，展示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梵蒂冈教廷承认的中国温州一名主教失踪超过一周时间。两名前红色高棉领袖因种族灭绝罪被判处终身监禁。金正恩视察督导新式武器实验。印度拟向美国采购多用途直升机，强化海军反潜能力。美国大法官接受法广采访，谈美国大法官的任命。加利福尼亚火灾死伤惨重，63人死亡，600多人失踪。日本京都大学用干细胞抑制癌症，在老鼠身上实验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听古力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11月16日在新加坡东盟峰会期间表示，南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美国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航行。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声称对南海几乎全部海域拥有主权，并在今年多次对美国军舰在这一海域和台湾海峡自由航行表示了愤怒。彭斯今天在新加坡表示，南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美国会继续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地方，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航行或自由飞行。彭斯昨天在东盟峰会开幕致辞时表示，印太地区不能容忍帝国和侵略。彭斯持此话被认为是在暗指中国影响力的扩张。越南总理阮春福昨天在东盟加美国峰会上表示，越南高度赞扬美国在南海地区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他希望东盟和美国继续推动对话和国际法，并建立互信。据越南信使报昨天报道，针对南海即越南称的东海，彭斯表示，华盛顿会继续保障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以及航行的安全。该报道说，彭斯还敦促各方严格遵守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以便尽快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北京在本周初曾经表示，愿意同东盟国家共同磋商，在未来3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促进地区内的自由贸易。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宣称在南海拥有主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亚太经合峰会开幕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该国首都莫尔茨比港出席由中国援建的独立大道和中资学校移交启用仪式，凸显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巴新也成为中美角力新战场的一个象征。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报道。
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习近平隆重地铺上了红地毯，开启的这条名为独立大道的两边更是挂满了中国国旗和红色的中国结。莫尔兹比港周围的大型告示牌上随处可以看到习近平微笑的头像俯视着群众。法新社记者注意到，周六将迎来 APEC 会议的巴新首都洋溢着浓重的中国色彩。在抵达巴新访问前的一篇报道中，习近平誓言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共同发展添加新的动力，扩大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实际合作。太平洋航道的 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已经成为多国进驻资源和拓展影响力的战场。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势必将对地区的地缘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就引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重要的地区国家的担心。台湾方面也密切关注着习近平此次的太平洋岛国之旅。目前台湾的邦交国仅剩17个，而亚太地区就只有马绍尔群岛和瑙鲁在内的6个国家。习近平周五将和7个太平洋岛国的领袖举行会晤，而他这次也势必会再出银弹的攻略，以说服其他更多的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的邦交国转而承认北京。习近平亲自前来并对地区进行访问，凸显中国对地区的重视，而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缺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罗兹对此表示，特朗普的缺席会让北京取得扩大影响力的大好机会。罗兹认为，在特朗普主政期间，北京取得进军这个地区的历史契机。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梵蒂冈教廷承认的一名中国温州地下教会的主教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星期，令人担心这名主教可能遭到拘押。法新社11月15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此事发生前的两个月，梵蒂冈与北京开始接近。法新社说，中国宗教人士被拘押的时间一般为10到15天，但是中国教徒们此前曾经认为，由于中梵在两个月前就主教的任命达成了历史性协议，所以北京当局可能会结束拘押主教的做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梵蒂冈承认的温州教区主教邵柱民又再次失踪，与外界失去联系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据自由亚洲报道，保守的估计认为这是驻少民主教第4次被失踪，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官方正在加强打压宗教活动的力度。中国与梵蒂冈在今年9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教宗决定重新接纳中国自选自圣的8名主教，而中国方面也同意让教皇拥有主教任命的最终决定权。但中国针对天主教地下教会的打压仍然在继续。受到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周五11月16日作出历史性的判决，两名前红色高棉头领被以种族灭绝罪判处了终身监禁。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柬埔寨法庭今天作出历史性判决，两名在世的前红色高棉领袖因在1975年至1979年之间屠杀将近200万人，首次因种族灭绝罪行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也是在红色高棉政权倒台40多年后，首次作出对前红色高棉领袖的最高裁决。现年92岁前红色高棉意识形态总管农谢和现年87岁前红色高棉元首乔森潘今天分别被救护车送到法庭，他们已经在2014年被法庭判处犯下反人道罪行，当时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官表示，农谢因行使当时波尔波特政权的政策，因此要为所有罪行负责，包括对穆斯林人进行的种族灭绝罪行。乔森潘代表红色高棉政权，鼓励大清洗，应该对当时柬埔寨国内的越南裔民族灭绝负责。这两位前红色高棉领袖首次被最终裁定种族灭绝罪行成立，他们还面临反人道罪行，包括谋杀、虐待、奴役，以及因政治、宗教和种族原因迫害他人。他们的律师表示会上诉。法新社指出，这次审判可能是对前红色高棉领袖的最后一次审判。虽然从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为，曾经担任红色高棉的官员现任总理洪森以威胁国家稳定为由，要求不要再把其他红色高棉领袖送上法庭。法庭审理农谢和乔森潘案从2011年开始。 红色高棉头目波尔波特在1975年攻占金边，展开了3年多恐怖统治。柬埔寨在集权统治下沦为杀戮战场，屠杀、疾病、过度劳累，导致当时柬埔寨全国1/4的人死亡。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美国大法官很少面对公众发言，本台法语记者有幸采访到正在巴黎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史蒂芬·布雷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之一，他于1994年8月由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命。布雷耶大法官近日在巴黎短暂停留，他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玛丽的专访。国际社会曾普遍关注美国参议院批准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大法官的整个过程，就此布雷耶大法官谈到了美国大法官的任命程序问题。他说，我向你们保证，大法官们做裁定，一旦他们得到确认，他们会用灵魂和良心做事儿。如果人们不喜欢曾发生的方式，他们有选择，可以选择其他人，其他的参议员。这就是我对学生们所说的。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们国家显现的政治分歧，如果你们认为所有的人的行为方式产生争议，我告诉你们，首先应该看哪里？看镜子，看着镜子自问，自己是否属于问题的一部分，还是属于一种解决方式？自己是否听了其他的人？之后，要参与公共生活，在那里，你们将有说服其他人的可能。In public life, where you will have a chance to persuade others. 以上是美国大法官布雷耶在巴黎接受法广法语记者专访的部分内容。美国大法官布雷耶在这一专访中还表示，美国年轻人在中期选举时曾积极参与，真是太好了，因为投票就是首先要做的。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新技术武器实验。据朝鲜官媒朝中社今天11月16日发自平壤的报道，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亲临朝鲜国防科学院的实验场，指导了新研发的尖端战术武器实验。朝媒没有透露这款新武器到底是什么武器，只说金正恩称这是他父亲生前倡议制造的武器，因此将这个武器视为是其父的遗福子，令他更怀念父亲。但有分析从朝媒说的战术武器来判断，认为这款新武器可能不是导弹核武器。昨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表示，特朗普与金正恩很可能在2019年1月1日之后举行下一次会面。他说特金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正在谈。彭斯还保证特朗普政府不会重蹈前几届美国总统的覆辙，在朝鲜做出承诺而没有履行承诺之前就对朝鲜解除制裁并提供经济援助。彭斯说特朗普这一次不会让平壤撕毁契合承诺。印度计划向美国采购多用途直升机，强化反潜能力。中央社记者今天发自新德里的报道说，在中国核子动力与柴电潜舰进入印度洋之际，印度昨天15日向美国提出采购24架 MH60 多用途直升机的要价书，此举是要强化印度海军的反潜能力，交易的金额大约1350亿卢比。美国驻华使馆今天11月16日在其推特上宣布说，今天美国对17名沙特阿拉伯人实施制裁，因为他们严重侵犯了人权，参与了10月2日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对记者卡舒吉的杀害。该制裁在13818号行政令的授权下进行，这一行政令实施的基础是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另据 华盛顿邮报消息，沙特检方11月15日要求对五名涉杀害卡舒吉案的官员判处死刑。沙特检方发表声明为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开脱，称小萨勒曼对事件并不知情，并反指沙特情报部门的前首长阿西里少将是主谋，是他下了杀害的命令，并且亲自前往伊斯坦布尔策划这次行动。以上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近期在亚洲举办的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新加坡的东协和即将开幕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办的 APEC 峰会上，南海和太平洋的主导权都成为关注的焦点，而背后难以掩饰的是中美地区性的较量和抗衡。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目前中美冲突最大的出发点并不是令全球颤抖的贸易关税的争端，而是太平洋军事主导权之争。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华盛顿和北京对该地区的战略一直都围绕着两国在太平洋取得军事主导权的大小而展开。目前而言，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然是美国，但这种优势依靠的是自由地进入南海以及台湾对其立场的支持，由此南海争端的发展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力显而易见。纽约时报认为，中国对南海和台湾两个方面强调自己主导地位的努力正变得越发的咄咄逼人。此外，从塞班到瓦努阿图，中国国有企业也在以基础建设项目打入太平洋的各个岛屿。美国官员担心这些项目可能最终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而这将对美国海军在远岛链的作战机构构成一定的威胁。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地、修建军事设施的行为被指责将这一争议海域迅速的军事化，美国等国则坚称那里是国际的水域，坚持派军机和战舰进行自由航行，并和其他的国家一起进行军事演习。纽约时报上星期就援引了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军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在最近的一次美中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较量中，中方的军舰竟然准备抛下大型的保护减震电，不顾导致美军人员伤亡的后果，直接向美舰冲来，凯迪特号向右急转舵，最后才避免了两个核大国陷入国际危机的风险。评论指出，这或许就是中国常说的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土主权化为行动的一个最新的例证。面对南海冲突的危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33届东协峰会上，中国和东协共同发表了中国东盟东协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的愿景。这个愿景中提到了南海争议，各方承诺在行动上保持自我的克制，避免使争议复杂和升级化，担忧和平稳定，并且争取早日达成和通过南海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称将尊重和致力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但是评论指出，虽然中国表态期望在三年内谈妥南海行为准则，但是这个准则的谈判难以回避主权的问题，以致谈判的进度将十分的缓慢。中国的立场显然得到了菲律宾的支持，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就表示，中国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南海的主权，这一点美国和其他的国家都应该意识到，不要再继续制造任何摩擦了。而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波特则指出，美国将反对中国与其他宣称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国家签订任何限制国际航运自由通行权的协议。他表示，美国的海军舰艇将继续在这个水域进行航行。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五也在此强势地发表言论，指出南海不属于任何国家，而美国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区航行以及飞行。 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商业意义，每年的航运贸易额约达到3兆美元。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宣称在南海拥有主权。彭斯周五在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的开幕致辞上就表示，印太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他的这个言论被解读为暗指中国的崛起。彭斯曾在10月份就发表了一个重大的演说，他指出已经可以看出美国对北京立场日趋强硬的趋势。他在演说中指责中国试图污蔑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痛批中国在南海鲁莽的军事行动。纽时的评论认为，彭斯显然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对北京态度强硬立场的代言人。路透社今天的分析认为，彭斯的最新言论势必激怒中国。中国声称拥有这片战略航道海域的主权。美国先前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水域进行了一连串的所谓航行自由的任务，激发了北京。北京表示这轮行动威胁到了中方的主权。但是与彭斯强硬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缺席东协和 APEC 峰会。尽管彭斯本人在会中表示美国对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承诺坚定不移，但是特朗普本人决定缺席这两个重要的地区性会议，令外界怀疑美国对制衡中国策略的投入程度的大小。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缺席传递出了一个信号，美国不会致力于参与该地区的事务，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都将至少参与其中的一个峰会。而在特朗普本人缺席东协峰会的情况下，亚洲各国积极地推动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建立多边关系，包括与中国加强联系。而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自然是鼓励他们这样做。在即将开幕的巴新 APEC 峰会上，将更是中国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好机会。习近平不仅亲自出席，还要顺访巴新、文莱和菲律宾，这些行动都凸显中国对大洋洲和南亚的重视以及其影响力的不断加强。面对中国势力的不断扩大，美国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纽约时报》指出，在华盛顿目前有这样一个共识，美国的官员需要找到反击之道。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杨梅选播。
听众朋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重点关注的议题包括英国脱欧协议，周六法国全国举行的反对政府加征汽油税的全国大游行，以及马赛贫困街区住房倒塌造成居民死亡事件等等。足以解放报推出马赛专刊，指出11月5日马赛贫民区的两栋住房倒塌造成8人死亡之后，将近10000多人走上街头抗议马赛市政府不作为。解放报指出，马赛市长让·克洛德·高登1995年首次当选马赛市长之后，在马赛始终推行帮派政策，只照顾拥护自己的选民，完全放弃马赛北部的贫民区。解放报社论文章指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靠自己，呼吁马赛市民登记注册，积极参与市长选举，通过自己的选票来改变马赛延续了20多年的右翼政党独揽大权的状况。法共人道报聚焦明天周六即将举行的法国人自发组织的反对政府加征汽油税大游行。人道报引述支持此次示威游行的法国绿党以及左翼政党代表指出，法国人并不反对加征汽油税，每个人都必须为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做贡献，但是政府必须设立总体规划，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让所有社会成员分担。要减少使用汽车，那就不应该关闭火车站，必须增加铁路运输。要加征汽油税，就必须同时给生产汽油的厂家以及使用汽油的顾客征税。受访者表示，法国政府加征汽油税凸显了马克龙总统在环境 气候领域自相矛盾的立场。英国与欧盟签署的脱欧协议引发英国政坛大地震，各报有关英国脱欧协议的报道与评论的标题大同小异。费加罗报强调，目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不仅受到来自反对党的强烈攻击，他自己阵营的同僚也纷纷递交辞呈，并且准备举行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解放报同时指出，英国政坛因脱欧协议而四分五裂，然而布鲁塞尔却与伦敦形成鲜明对比，参加谈判的欧盟领导人尽量避免对英欧协议作出评论，只是表示将维持月底举行的27国峰会的计划。解放报提问到，特蕾莎梅是否不久就将离职，最新的民调显示，倘若今天举行脱欧公投，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仅为 46%， 而反对者的比例超过 54%。 英国是否将再度举行脱欧选举，这一切今天都是未知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英国脱欧计划引发英国政坛与社会大爆炸，英国将如何走出这场危机，似乎无人能够找到答案。此外，财经报纸在国际版介绍了由法国外交部与经济部今天共同组织的一次有关世贸组织改革的国际会议。回声报指出，美国政府并未派任何代表参加会议，不过文章并没有介绍中国政府是否派代表与会。此次会议是上个月在加拿大举行的有关世贸组织改革的继续。欧盟在今年9月推出世贸组织改革的大致框架，并且准备在本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强峰会上推出有关世贸组织仲裁机构改革的具体建议，以此作为二十强峰会谈判的具体文本。今天各报均未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大众刊物 Valeur Actuelle 现实价值杂志网站周五在国际版刊登文章，指出尽管梵蒂冈刚刚与北京签署了主教任命协议，但是中国政府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却有增无减。文章引述来自梵蒂冈的消息指出，最近在中国的山西以及贵州又有两座天主教堂被捣毁，另外温州一位地下教会的主教已经失踪两周，他很可能遭到中国官方的逮捕。这位主教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失踪了 五次。文章指出，在中国主教被失踪的事件频频发生，但是中国教会成员以为梵蒂冈与北京签署的协议将会使上述现象告一段落，然而事实上类似的事件正在不断增加。有消息披露说，河北省又有四名主教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月，他们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加入官方教会，然而这些主教却坚持教皇方济各不断明确重复的立场，那就是官方爱国教会与天主教义是互不相容。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和索菲共同主持的专栏节目《台北一周》。今天的话题是，台北故宫将闭馆三年，但是国宝南迁的政策已经受到各界的强力抨击。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北故宫博物院最近因为整修扩建问题决定要闭馆三年，国宝则将迁移到偏僻的故宫南院展出。事后台北故宫否认要闭馆三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陈其南原本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类学者，但是他接掌故宫之后的谈话以及闭馆三年这件事可能已经毁了他一辈子的清誉。他刚刚被任命为故宫院长的时候说，上任之后他重要的任务是要让故宫台湾化。他说呢，故宫的内在连结不在台湾，台北故宫一直不被认为是台湾的故宫，而是北京的故宫。他想做的是让故宫台湾化，让故宫的内在连结回到台湾。那我们知道，事实上台北故宫的国宝本来就是北京故宫珍藏的中国5000年的文化瑰宝，为什么会需要台湾化呢？ 所以当时就遭到了强烈的抨击。那这一回的闭馆事件则是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主动把内部会议的资料提供给国民党的立委。当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提出质询的时候，陈其南还公开证实，强调2020年起台北故宫确实要闭馆三年，展开整修扩建。那整修期间文物将会迁移到南院展出。他还强调南院北院都是故宫，所以也不算闭馆，目标就是要把国外的观光客拉到南院。他说啊，目前南院最缺的就是国外观光客，希望未来南院可以达到每年300万观光客的目标，其中200万是国外的观光客。
既然南院北院都是故宫博物院，为什么陈其南说出北院闭馆南院展出的决定后，在台湾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呢？
是，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最主要的就是民进党政府竟然从选战的角度来衡量这件事，完全欠缺专业的考量。上个星期三，身兼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的立委陈明文，另外一位民进党的立委蔡益瑜，他们带着正在选举的民进党嘉义县县长候选人翁章良，三位嘉义县的重量级政治人物一起拜会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因为他们说要谈的是如何振兴故宫南院的问题，所以呢，张景森就邀请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陈其南参加会议。那就在这场拜会之后，故宫开始采取行动。内部资料显示，2020年底封馆，展览全面结束，2021年起搬迁清空。然后呢，上个星期天，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亲自到嘉义县出席翁章良的选举造势活动，他就不讳言地说，翁章良日前到故宫争取故宫整建时将国宝移到南院来展览。蔡英文强调，这不仅是嘉义县观光新的机会，也是地方发展的好机会，借此来强调民进党候选人的能耐，帮他加分。那这番话也证实了民进党政府因为选举考虑，完全忽略了国际级博物馆的专业考虑，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竟然也配合政治，丧失行政中立，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既然定位为亚洲艺术博物馆，为什么称为故宫南院呢？
是，这个就问到关键了。当初陈水扁执政完全是为博物馆而博物馆，他认为重大的文化艺术展览都在台北，台北人享受到政府施政的各种好处，为了平衡南北，台北有故宫博物院，南部也要有，于是就决定要盖一座故宫南院。当时投下新台币80亿元，采取国际竞图，的确是盖得美轮美奂。但是民进党一贯采取去中国化的思维，当时的故宫院长杜正胜就决定，未来这座故宫南院将定位为亚洲艺术博物馆。所以之所以叫故宫南院呢，其实民进党只是因为南部也要一座故宫等级的博物馆，直属中央，能够拥有故宫的中央级的预算，借此向当地的民众示好，完全不是考虑实际的因素。
实际因素是什么呢？据说故宫南院的地点非常偏僻。
哦，没错，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了，也是后来造成故宫南院变成蚊子馆的主要原因。因为陈水扁政策决定要盖在嘉义县的太保乡，可是嘉义县是个农业县份，太保乡更是嘉义县的偏乡，南院的周围是一片荒芜，居民的教育程度不高，交通不便。还有呢，嘉义县距离台北约200公里，在这种先天条件下，到台湾观光旅行的国际观光客怎么会有机会前往所谓故宫南院去参观呢？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台北故宫很快改口，决定边整修边开放，不再闭馆，事件似乎逐渐平息。台湾舆论界怎么样评论这件事呢？
是，台湾媒体评论指出，台北故宫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每年有400万到500万的参观人次，其中3/4是外国的观光客，是许多国际观光客到台湾必到的一个参观点。台北故宫的建筑外形跟北京故宫类似，是传统中国宫殿式的建筑，其中的文物代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底蕴跟内涵都不是简单的选举考虑能够涵盖跟替代的。那特别是故宫南院对于文物保护不够周密，之前曾经发生成龙捐赠给故宫南院的12兽首复制品遭到台独分子泼红漆毁损的事件，最后不得不全部拆除。如果台北故宫国宝迁移到嘉义县的故宫南院，能确保安全吗？ 所幸在各界的压力下，台北故宫暂时让步，不再闭馆了。但未来民进党政府是否仍会觊觎故宫国宝，不顾安全要求南下展出，值得台湾各界及国际的舆论密切关注。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 Ristin 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五12:34，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宣称南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美国会继续自由航行。越南高度赞扬美国在南海起的作用，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却表示南海已在中国手中。在 APEC 峰会开幕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为中资修建的一条大街和一个学校揭幕，展示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梵蒂冈教廷承认的一名中国温州的主教失踪超过一周，两名前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袖因种族灭绝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监督新式的武器实验引发关注。印度计划向美国采购多用途的直升机，强化海军反潜能力。美国大法官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谈大法官的任命。加利福尼亚州的火灾死伤严重，目前已知造成63人死亡，另外还有600多人失踪。日本的京都大学用干细胞抑制癌症在老鼠身上的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如今在医药上苏醒过来了，这是法国《费加罗报》指出的。报道说，一名叫格雷查斯的美国人如今让中国人特别感到自豪。这名美国病患罹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他在中国的南京医院接受治疗，接受一种名叫做 CART 的免疫治疗法的新处方。这是由中国南京传奇生物科技公司调制预备的治疗处方。报道说，这种治疗法在西方仍处于研究的阶段，主要是借着重组这名病患的细胞结构，然后再重新注射到他的体内，要他们去与他的癌细胞作战。在中国传奇生技公司，有约30名中国生技专家都被邀请进入这个非常封闭的医疗领域。这种 CART 的免疫治疗法现今在中国的临床实验比美国来的案例多，也就是116个案例比上96个案例，这是伴随着所有药物链的健康系统，它多元化的做数据的采集收集。例如中国以10亿美元向一家印度的学名药厂 Glen Pharma 买数据，报道说中国工业力量逐渐的上升，他们从1990年代起就与印度人一起同时列为世界主要工业冠军国的行列。中印两国现今对生物仿制药品以及生物药品都虎视眈眈。法国生技公司 Biotech Action 的总裁阿维尔说，中国投入药品的创新跑道上的竞赛。这家法国公司的中国医疗系统生技结构伙伴公司，中国以强大的财力在全球争取获得最好的药品，他们去购买去发展，还有许多的伙伴关系及允许同意协议书的签订。例如法国赛诺菲与中国的 GHL 实验室的签约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工业的挑战是要越过西方的科技，他们有政府在后面做靠山来资助他们，而中国政府把健康领域视为当务之急。在习近平的2030年中国健康计划报告中，他展示了要让最多的中国人能接受高品质的医疗而改革系统的决心。在这个有1000亿美元的市场里，民众有各种慢性病， 譬如有很多的中国人罹患了糖尿病还有癌症等等，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医疗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其目标是要中国的健康绩效指标与西方国家并列齐名，治疗的创新开发必须要与传统的中医并列，有半数的中国人求治于中医治疗法。这是法国的 Neovacas 的生物科技公司的总裁米格斯耶勒指出的。这家法国生物技术公司刚刚与中国苏州的医疗扫描公司 Biosense 签订了一项许可协议。如果说健康支出占了美国人 GDP 的17%以上，那占了欧洲人的10%，在中国呢，健康支出只占了6%。习近平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健康领域的第一大国。中国卫生当局招聘了专长于医药创新领域的法国机构 FDA 的过去的员工们，这也有助于中国打入医药市场。有一项尚未在中国经过专业临床试验的药品，现在已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行销了。从今起，一项医药治疗可以在发明出来后6个月就投入医疗行列，不再是要像以前等几年的时间。一个对于生物等效性的新规定出台了，这也表示在中国学名药物配方的档次升高了，所有各方都摩拳擦掌等候在起跑线上，为的是能够从这股改革风潮中获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专栏节目环境与发展由倪楠主持，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是四川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上发生的公交车坠江事件。绝大多数中国网民都义愤填膺地痛斥、蛮横、殴打司机导致公车坠江的女乘客，也有网民绝望地将坠江的公车比喻成为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缩影，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公车坠江的打捞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大重大的隐患，那就是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问题专家王威洛先生，从中国官媒有关公车打捞过程中无意中披露出来的一系列数据中推测出三峡水库中的淤泥堆积严重。他认为此一中国官方极力掩盖的现象验证了此前中国水利专家王万里等先生的预测，认为泥沙堆积必将成为三峡水库的一大隐患，未来三峡地区的大片的建筑都将被淹埋在水底。而且事实上，中国官方在城市规划以及桥梁修建的过程中早已考虑到上述因素，比如说为什么万州长江二桥的桥面净高要超过60米。本台为此电话采访了王威洛先生，请他介绍他是如何从中国官媒对公车坠江的一系列报道中推理出三峡水库中的淤泥堆积严重。王威洛先生向本台解释说，
这一次也无意的流露出来的这些数据，他就可以看出但实际的一些情况，大家都说是掉到长江里去了，其实建了三峡大坝以后，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划分的话，就分作三个部分，一个是大坝的以下的河段部分，一个是水库部分，一个是三峡水库部分，还有一个是三峡水库上游的这个河流河段，就分作这么三段。那么它正好是在这个三峡水库的中间的位置，大概是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三峡水库呢，这个时候呢，它正好是在蓄水，所谓的这个正常蓄水为175米，海拔175米，那么正好到尸体捞出来的那一天，就10月31号这一天，三峡水库呢正好蓄水到175米。在这个时候呢，根据三峡的这个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呢，这个时段呢是三峡泥沙最少的时段。但是我们在那个报道里面看到呢，有70多艘船
嗯，
我算了一下，每五艘船捞一个尸体，三台水下就是机器人，三台最先进的就是多波束的这个声呐系统，而且是立体成像的声呐系统。那么投入了这么多的设备，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失事一直到这个确定这个公交车的位置，持续了将近一天半的时间。他在整个这个时间里面，他就觉得这个找这个汽车很难找，上面很乱呢、啊，有很多石头啊，有很多其他的什么物质啊，好像都淤积在那里，看不清楚啊，看不清楚。其实呢，他搜寻的这个范围呢是相当的小，坠江的这个点比较明显，他就是往上游50米。往下游200米，就是说250米长，左右各100米这个范围内你去找去。那么就应该说是这个时候江水应该是相当的清水，但是实际上呢，根据比如说潜水员的报告啊，根据操纵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这个武警的报告，就说看不见，找不着。
所以您觉得这个原因就是由于下面堆积的淤泥太多，是吧？
就是下面有淤积，本来是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应该有淤积的地方。这个河段只有这个不超过500米的水宽度，三峡水库的平均宽度是1.1，就1100，所以越窄的地方呢，它应该是不存在这些淤积的问题。但实际上呢，就是有淤积的问题。
您这么说只是一个推理了。
是只是一个推理。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从他的那个落水的这个位置，他说的他在水下的这个74米或者71米的地方找到这个汽车，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没有淤积的话，他应该还要再深20米或者30米，因为三峡水库抬高水位呢，抬高了113米，所以呢，万州这一带的这个水库的深呢，将近有110米或者120米，而不应该在将近74米或者71米的地方找到这辆汽车。那么，中国很多人就是在质疑黄万里教授，说他的这个预测是不准的。当时他说，三峡工程运行10年以后，重庆港就要被淤死。嗯，很多人说，你看运行了这么长时间了，重庆港还没有淤死，所以呢，黄万里先生的预测呢是不准的，所以呢，他的所有的这个理论呢都是错的。其实呢，就是黄万里先生他预测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想到中国政府会在长江上游建这么多的水库，来拦截砾石、拦截泥沙进入三峡水库。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是想上游还是自然河流，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必须跟您确认一下，黄万里先生当时是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是吧？
对，他是给张泽民写了3封信嘛，说是坚决不能上的。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次有一个责任是这个护栏不够坚实，对不对？没有挡住车，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长江二桥桥面到水面高差是67米，桥的净高是65米？为什么重庆二桥把净高拉得这么高？你要是一般人，他读了以后，他不仔细想，没有一个人会去想为什么高出67米，为什么这个建桥的单位喜欢多花钱？因为桥造的高，你的钱投资的多嘛。因为你比如说南京长江大桥，它比江面只高24米，它没有必要的话，它不会抬高桥面。这个其实是就说明了，就是未来三峡水库的这个水位会不断的上升，这是在长江二桥设计的时候它已经考虑进去了。
也就是说，水位的上升与堆积的淤泥有关，是吧？
对，只要三峡水库处于淤积的状态，不管你淤积的速度快还是慢，只要淤积它就会越淤越高。那么什么时候会不淤呢？就只有等到它水流越来越快，泥沙被冲出的越来越多，到现在到没有建三峡的时候一样，就是说它没有淤积问题，就再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自然状态下的这么一个东西。所有的泥沙专家，三峡工程的泥沙专家都是 这么说的。所以呢，那个当时的泥沙组的这个组长呢已经死了，这个谢建恒，他说我只能保证三沙工程这个泥沙问题30年内他不会出大问题。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他知道30年以后这些人他知道自己都不在了，你找谁也找不着了。他把话都已经写清楚了，我如果是告诉你，我说三峡工程在100年以后会达到充裕平衡，你要是没读懂的话那是你的问题。他可以告诉你什么叫充裕平衡，只有后面抬高了他才会充裕平衡，对不对？下面的那一点三峡大坝的那一点它是不会再降低了。
这个泥沙问题看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的。中国只是在三峡工程上马的时候他自己吹嘘说他有排浑水蓄清水这个办法来保证三峡这个解决三峡工程解决这个泥沙问题。所以说从它里面这个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不完整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三峡水库的这个泥沙问题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是没有问题啊，已经解决了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其实正好是相反。关键是三峡水面以下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它也不公布，那都是机密，谁也看不见。
按照目前泥沙堆积的状况来看，保证30年内没事有可能吗？三峡大坝建成至今已经15年了，
15年，但15年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人敢验收的。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由汪洋，现在这个政协主席汪洋，他验收的。他那时候是副总理，他一直推到现在。
验收的人会承担责任吗？
验收的人签字，你承不承担责任？你起码得承担责任吧，对不对？汪洋当过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当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制定了重庆的这个城市总体规划。他当时用了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就是我们做城市规划的一个小鬼，那个小鬼年纪很轻，是中国最年轻的所谓规划大师。那个小孩子把所有的重庆市所有的重要的建筑都摆到了海拔220米以上，所以他们重庆市委的这个大楼是在233米上。那但是重庆的其他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建的房子可能就只有180米或者185米。就汪洋他自己知道的很，但他不能和老百姓说的，对不对？老百姓现在只能自己想啊，你自己去想，长江二桥为什么修这么高？就像那些乘客一样，如果你自己不站出来发声，那你跟着这个公交车一起下去，他就是这么回事。你自己不想，自己不说出来，不把问题提出来，那你就是这么个下场。
感谢王维洛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旅居德国的王维洛先生谈为什么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暴露出三峡水库泥沙淤积的严重性。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本台记者罗拉将为您介绍一款特别适合冬天食用的佳肴南瓜汤。
各位听众，深秋初冬，法国天气开始变得阴冷潮湿，烹饪一款南瓜浓汤或者蔬菜汤美食，配上奶酪丝，朋友和家人们一起品尝冒着热气的浓汤，也是度过寒冷冬日的享受。更何况巴黎四季酒店中的乔治五世餐厅的名厨西蒙扎诺尼著书，协助他烹饪法式南瓜浓汤的私家菜谱。法国厨师西蒙扎诺尼现年40多岁，严谨利索，独立担任餐厅主厨多年。他回忆自己还是孩童的时候，喜欢帮助祖母与他一起烹饪。 随后西蒙在意大利、英国从师多位名厨，最后终于在凡尔赛开了自己的餐厅和菜园，用菜园中生产的新鲜有机蔬菜烹饪获得了巨大成功。西蒙现在担任巴黎四季酒店中乔治五世餐厅的主厨，刚刚出版一本菜谱，记录下自己的拿手菜，包括金黄诱人的法式南瓜菜汤。西蒙认为烹饪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使用高质量的食材，而且按照蔬菜一年四季的生长规律，按照时令烹饪，长期遵守这样的饮食烹饪习惯，这会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利。烹饪两人的法式南瓜汤的准备食材如下：南瓜300克，少许的黄油，两小勺面粉，胡椒，适量的盐，还要高汤。具体的操作程序如下，首先把南瓜和洋葱都切成小丁，大蒜也切成末，两人份的南瓜丁最终做好后，大约是一碗到一碗半的分量。把锅加热后倒入黄油，按照顺序把洋葱丁和蒜末炒香，然后放入南瓜丁一起翻炒。在南瓜丁炒软之后，就可以放入高汤了。高汤的分量大约比食材高一点就好，不要太多，以免煮出来的汤太稀。倒入高汤之后，把火转小，盖上锅盖，大约慢煮20分钟，就能把南瓜丁煮熟。在南瓜汤食用之前，要用手势搅拌机把南瓜打碎。西蒙厨师介绍，加入高汤的目的就要帮助南瓜汤喝起来不那么素，因为只有蔬菜的味道，有些人会觉得喝起来比较单调，所以烹饪任何蔬菜料理的时候，加入一些高汤，如鸡肉汤或者海鲜汤，都会让单调的蔬菜味道有所变化。再在南瓜浓汤上滴上几滴奶油，或者撒上一些奶酪丝。黄澄澄的南瓜浓汤看起来合口，品尝一下南瓜的芳香的味道，带着奶香。而且南瓜汤烹饪简单，不会出现败笔，冬天喝起来又非常暖体。另外，南瓜汤热量低，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B， 因此南瓜有蔬菜之王的美称，还有降血糖、减肥的功效。黄油牛奶则含有钙质和蛋白质，也能够降低人体内脂肪的合成，因此南瓜汤还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如果喜欢清淡的南瓜汤，就不要加入奶制品，味道也会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传统美食法式南瓜浓汤。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Justin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是巴黎时间12:57，我们最后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宣称，南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美国将会在这里继续自由航行。越南方面高度赞扬美国在南海起的作用。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却表示，南海已经在美国手中，其他的国家不要进行挑衅。在 APEC 峰会登场前，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中资修建的一条大街和学校揭幕，展示出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梵蒂冈教廷承认的一名中国温州的主教失踪时间已经超过一周。两名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领袖因种族灭绝罪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都岛新市的武器试验，受到高度的关注。印度计划向美国采购多用途的直升机，来强化海军反潜的能力。美国大法官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谈美国大法官的任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火灾死伤惨重，目前已知造成了63人死亡，另外还有600多人失踪。
日本的京都大学采用干细胞抑制癌症在老鼠身上试验取得了成功。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I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Ristin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